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是雨佳。那今天比较特殊，因为我坐标在景德镇大小咖啡的录音间。然后呢，今天跟我一起坐在这个录音间里面的阵容强大，一共有五位朋友。然后首先先介绍一下婷婷吧，因为婷婷今天是我们的算是代班一科来主持，然后帮我们这个节目进行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播客的录制，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播客录制初体验，非常的开心，谢谢 Coffee Plus 播客。然后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因为我们跟 CTI 合作趣味冲煮大赛的总决赛，然后落地于景德镇，那我们就借由这次机会来邀请我们本次担任评委的东元老师，还有我们担任内容分享嘉宾的三位小树老师、斯摩格还有胡师傅。所以这一次呢，我也会去代班一科，作为一个飞行的嘉宾来去跟大家一起录制这次播客。
我们要不先让几位老师先依次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跟大家认识一下，介绍一下你们是谁，你们目前在从事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工作。先从东元老师。
各位播客的听众们大家好，那我是Gabidiam 的创办人林东元。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入行的时间还蛮久的，对，我已经入行26年了，对，所以在咖啡行业应该还蛮多人认识我的。那我是台湾的第一届咖啡大师比赛的冠军，然后呢一直都在从事咖啡相关的工作跟分享。那从早期的门店的经营，然后到后来也到世界各地去接触咖啡产业链所有的环节，然后呢也开始去协助很多品牌做一些咨询顾问的工作。然后呢我自己很喜欢做跨界合作，对，所以我很喜欢把咖啡跟其他的行业做结合，然后呢做很多不同的新的呈现，所以我也常会说咖啡有无限的可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分享，谢谢。
好，欢迎东元老师。我们刚刚在录之前还跟东元老师讲，我问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比赛什么时候，他说2004年在台湾
我上四年级
太久了。然后下面一位也是我们一位咖啡人是小树老师。
大家好，我是树，我是一个咖啡馆的主理人，我们店叫咖啡足矣 Coffee Enough， 在上海。我是09年入行，最早在河北开店，入行时间比林东元老师正好小一轮。然后但我在国内也算是可能第一波做精品咖啡的。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河北市场可能会比较小，然后来到了上海。因为我在小城市做咖啡，然后精品咖啡推广的不算特别快，所以可能我在入行的过程中呢就会思考一些别的方向。后来我慢慢找到了一些中古器皿这样一个方向，比如我对中古的滤杯啊、中古的磨豆机、中古的咖啡机会很感兴趣，而且对于过去的人喝咖啡的方式也会很感兴趣。然后现在呢，我在我的咖啡足矣这家店里也陈列了很多中古滤杯，目前的兴趣也是自己制作一些滤杯，所以认识了很多景德镇的就是陶艺的制作人。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跟资深的咖啡人还有很多优秀的陶瓷作者然后一起做一个交流。
小树老师的店就是咖啡足矣，在上海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就在那个星巴克的烘焙
工
坊店附近，在你们店里看了一墙的滤杯，就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然后呢今天因为在景德镇嘛，所以请来的嘉宾肯定要有一些内容的交集是吧，婷婷？
对，有一些是陶瓷的作者。那因为小树老师其实是第二次来景德镇了，然后
好多次了。
哦，不是，这次滤杯主题的分享活动是第二次举办了，然后也是很高兴这次能去承办这次的展览。然后因为德林造味的咖啡工厂是 base 在景德镇，所以我们也借此认识了非常多优秀的陶艺作者。那这一次我们就是邀请了两位跟德林造味关系非常好、往来比较频繁的作者，然后也可以请两位可以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叫斯莫格，是斯莫格这个陶瓷品牌的主理人。然后我们是从2013年成立到现在，然后我们平时会比较偏向于做日用陶瓷，然后刚好这一次是跟大家作为咖啡领域比较几位大佬一起可以有所交流。我其实接触咖啡算时间比较短，从大概19年才开始接触精品咖啡，可能从去年开始才会涉及到咖啡滤杯的制作。平常可能跟景德镇的绝大多数的作者一样，做一些瓶瓶罐罐啊、杯杯碟碟之类的， 但是自从接触过相对专业的手冲咖啡、精品咖啡之后，然后我对于精品咖啡或者是对于冲煮器具的了解开始有一个算是爆炸式的信息收取。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而言，慢慢的就开始对于咖啡的了解转换到我对于器物的制作上面去。所以这一次也算是个小白，跟几位咖啡大佬吸取一些经验吧，算是。对，
太谦虚了，我觉得不能说是小白吧，但是咱们今天这场对话反正就是一个在咖啡师和陶艺人之间的展开的一些碰撞和火花，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对，其实这次更像是一个用户，就是我们其实是用户端，然后和设计师之间的一个碰撞的。然后接下来请胡师傅。
大家好，我是胡师傅，我跟我老婆有一个小小的陶艺工作室叫糯米缝豆，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陶瓷，但是真正接触到咖啡或者是咖啡滤杯的话，大概是去年的乐天陶社举办的一个咖啡滤杯比赛，我们才真正开始接触到有关于陶瓷滤杯或者是咖啡这一个有关的一个研究。因为一般呢，我们还是主要做自己的一些雕塑或者是日用器为主。经过这一年的一些研究，我们还是一个小白，
大家都是小白，
所以今天想跟几位大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滤杯啊，或者是咖啡啊，看看我们能不能还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
当然，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学习一下器物的制作。谢谢。
是的。好的，好的，交流的氛围已经来了。
对，说到这个，其实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在21号总决赛的当天，其实我们是跟比赛同步进行一个分享会。那我们今天录制播客的这四位嘉宾，也是我们分享会当天分享的四位嘉宾。我最开始是策划这场分享会，因为分享会是无忧无虑。就是器具的是很优秀的情况下，可以给使用者很方便的一个途径来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冲煮过程。那其实我们认识很多陶艺的作者来去做滤杯，这两位呢的就是邀请来的契机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要说到我之前的从业经历了，我之前是在景德镇这边做乐天陶社市集的一个负责人，主要是统筹一些市集的活动。那我当然是就跟这些独立的品牌，在景德镇的这些陶艺品牌工作室关系比较好，然后我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深的。然后我们同时也举办了三次咖啡杯的比赛，春雨呢就是在第三届的比赛获得了冠军。然后是我们前两届是以咖啡的出品器具为主，就是咖啡杯，然后是拿铁杯碟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到第三届的时候才开始做了滤杯这个主题，当时是在乐天陶社这个平台。因为乐天陶社其实在景德镇就是一个比较早比较OG 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来组织这些所有的年轻的创意类的陶艺制作者来大家一起去共同经营。然后我们做这个比赛呢，也是为了说，我当时刚跟老柴认识的时候，其实我对咖啡是一无所知的，他就会跟我吐槽，就是说他很多咖啡界的朋友来到景德镇这边想要选取一些器具，19年的时候他就说大家没有办法在集市上买到一个非常趁手的咖啡杯。当然集市以外很多独立的品牌和工作室，但是他们联系上其实是比较难的。那当我作为一个承办方听到说就是我们专业用户在你们集市上买不到趁手的器具的时候，我其实自尊心是非常受挫的。我就觉得哎，怎么有这样，就是但是茶具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状态。
其实也不完全是吧，因为大家的观感不一样，就出发点不一样。打比方说像我们作为器物作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把一件东西做得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意，或者说在兼备实用性的同时能够更多的标显自己的独特性，就是所谓的个人标签化。而作为可能像小舒老师或者东元老师这种的话，他肯定是希望能够用的趁手，这个的话可能是初衷就不一样，所以他完全不能融合到或者说碰撞到的一起去，大概是这样子的。在我看来
我们摆摊其实也挺早的了哈，
对，
之前摆摊的话其实还是在景德镇做茶具还是会非常非常多的，做咖啡器具的话还是近些年才慢慢的热起来。
因为其实跟国内的咖啡市场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东元老师？
对，
应该是说整个国内的咖啡产业真正比较算是崛起，开始做比较蓬勃发展，其实大概就是在15年。对， 15年我觉得是整个国内的咖啡产业开始做很多的新的发展跟变化。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像就是你们想象中好像我们只在意功能性。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咖啡师们其实在选购滤杯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以我来讲，我还是会先看外观。对，先从外观它好不好看，顺不顺手，或说这个滤杯符不符合我们店的一个氛围，然后我们才会去研究它的就是背后的理论。那因为尤其是早期，其实早期在咖啡行业没有什么所谓的科学理论，大部分冲煮还是仰赖就是有点像是经验法则。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要去论述一些所谓的冲煮上的理论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对，所以我相信早期大家还是先从外观这件事情来决定我们要买这个滤杯。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咖啡的爱好者，因为我们平时接触很多这样的人，现在很多很多就是一知半解的，大家只是喜欢冲咖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颜值党，哪个好看买哪个。
另外我觉得早些年的咖啡人就是会喜欢折腾，比如说这个滤杯到手之后呢，那冲的不好我不会抱怨滤杯，我可能会根据它做一些调整。特别今天的话，你比如说滤纸的选择也有很多，那其实有的滤纸流速快，有的滤纸流速慢，那这个滤杯慢的话，你可以通过滤纸来把它速度调整快一点。我觉得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可能颜值很重要，因为那我可能要，很多时候你冲一杯咖啡是为了心情好，然后你又有一些方案的选择，比如研磨的粗细调整啊，滤纸的选择呀，然后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哦，那我其实完全被老柴给误导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很多咖啡店的店主想要来采购出品杯，就颜值高的在店铺里用的出品杯，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更要求标准化，类似什么这种的。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比较要探讨一个大的话题，就是到底这种从独立设计手工一直到量化生产这个中间的步骤和过程。
对，
因为我作为一个器物制作者，我面临的受众其实有五花八门。我相信像小树老师和东岳老师是属于抛开对于咖啡理论知识的了解，你们都算是一个有礼貌有素养的人。当然了，我后面讲的可能会有一些是没有礼貌没素养哈。对，因为我真的会跟春雨胡师傅两个人会碰到过一些，就是他们会倚仗着了解的可能不算多的咖啡知识，去对你所做的器物或者是对你的理论完全不认同的情况下进行抨击。打比方说，一定要偏酸偏苦，我的豆子一定要冲成什么样它才算是一枚完美的豆子。那这个时候你的滤杯并不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它并不会抱以玩乐的心态，或者是说我想去尝试的心态，而是那你和某某某滤杯，你和 V60, 你和某某某卡利达的滤杯是为什么不一样。就这个会是我们可能作为手工作者常会碰到的苦恼的情形，就是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你想要的那个标准化的东西。
对，是会这样。这其实也是我后来喜欢中古滤杯中古器皿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觉得在人类的历史上，比如我们比较专业的喝咖啡，比如烘焙的咖啡，大概可能有个五六百年到六七百年的历史。在以前可能是一个蛮荒时代啊，大家可能也咖啡豆可能是煮一煮，或者是咖啡果是直接吃掉这样的，它可能获取点咖啡因。但从它烘焙研磨然后之后再喝咖啡呢，可能时间没有很长。但我觉得比如这几百年人的味觉的阈值变化没有很大，我觉得就是古人的他那种喝法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可能我会在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这样的范围内来喝。另外你像我入行，我是09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然后东岳老师说到比如15年的时候，国内的这种精品咖啡开始爆发式增长，但我感觉可能国内起步大概12年左右，12年可能会有一些重要品牌 CISO 之类的开始出现。然后那我09年入行的时候呢，其实对咖啡还一窍不通，但10年开始接触精品咖啡，喝到了水洗叶加，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味道。然后但是我会遇到一个困境，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味觉的方向，然后它非常有趣。但是在比如我在小城市，在河北衡水一个很小的城市，那大家喝咖啡都是苦的，那当他喝到酸的时候他会非常震惊。比如今天有些人可能喝到酸咖啡也会震惊，但你想09年10年他会非常震惊。那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会就会比较 平静的看待这个事情，就大家可能他的味觉系统，他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不一样的味觉上的选择。所以我对滤杯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固着，就是不需要它一定快或一定慢。比如过去咖啡可能会煮到沸腾，那今天我们肯定不会让它煮到沸腾的，那会觉得过脆了。比如过去咖啡，一杯咖啡在一些比如100多年前的时候，它可能会已经有一些理论，大概可能要煮5到10分钟。那在今天来说也是完全过脆的，但我觉得当时的人肯定有他不同的味觉诉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你如何多元的看待咖啡这种东西。对，就好像你比如你一直喝绿茶，过去我们是不太喝红茶的，我们红茶都是用来出口的，没有人喝红茶，对吧？你送礼啊，在家喝都是喝绿茶。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那当时其实英国人是大量的喝红茶的，所以他肯定红茶是符合他的味觉习惯，而且肯定是一个正常的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用多元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吧，我觉得就不会那么固着了。就一定比如现在我会觉得大家有一个比如2分钟焦虑。我前两天开店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市场会有潮流，比如咖啡冲泡会有潮流。那今年这个冠军冲泡啊，它可能1分56秒啊，2分钟之内冲完。那你突然他看着你冲，你冲到了2分30秒，他会非常震惊。然后他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这杯咖啡过脆了。然后你喝咖啡的时候，我觉得比如日常口粮豆多多少少会有不好的味道，会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那他可能就会无限的放大不好的，他会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冲到了2分30秒造成的，如果你2分钟之内冲完就没有问题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当然作为我一个咖啡馆主来说，可能也是一些引导，包括有时候跟大家做一些滤杯的分享嘛，让大家在一个更宏大的世界里，更长的历史里看待咖啡这种饮品，它是很多元很多变化的。
刚刚小树老师提到说，以前人用来煮咖啡就是大概是把咖啡放在热水壶里面煮10分钟左右，这是他们的饮用方法。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提起来咖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用滤杯这种冲煮的方法，尤其是对这种精品咖啡的爱好者来说。要不让小树老师和多元老师给我们来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就是滤杯它是就是怎样来到我们这个生活中，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煮咖啡了，就开始用滤杯。
煮咖啡的话其实最早是比如从埃塞传到也门，然后再从也门传到阿拉伯国家，从阿拉伯国家传到土耳其，就是过去奥斯曼帝国，基本是从南到北，然后再通过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这线嘛，它会传到意大利啊希腊啊这些国家，进一步往北这样传播。然后它在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的时候都是用煮的方式，把咖啡磨成细粉，然后放在小壶里煮。然后传到欧洲之后，因为大家可能口味会不太一样，然后比较早出现的呢是渗滤壶。大概可能我们今天比如你如果喝越南咖啡的话，其实原理会比较像，它用两个像筛网一样的东西把咖啡粉夹住，然后放在一个壶上，然后你的水呢是缓慢的通过这层滤网的，但它会尽量的过滤一些咖啡渣，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粉饼的状态，它会有一点阻力，会比我们正常手冲阻力大很多，然后它会流速就会变慢，然后出来的也会比较浓郁。就过去人其实口味会重一点，就比如我们今天喝土耳其咖啡它可能更传统嘛，它的其实是把咖啡磨到有点像面粉那样的粗细度， 是一种很浓的咖啡，
是。
然后它再进一步往北传播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淡一点。然后变成我们今天手冲咖啡呢，是因为它传播到德国，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比如说手冲咖啡这种东西呢在东亚特别流行，比如韩国，比如你上海的咖啡馆，每家咖啡馆都会有手冲咖啡，但去欧洲那种很多店它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是因为他们有喝茶的传统。然后德国呢，像美丽塔它诞生的这个地方，美丽塔因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滤杯，它用咖啡滤纸来过滤咖啡渣，然后之后得到一杯清澈的干净的咖啡，是因为它诞生的地方呢过去是萨克森公国，这个地方的人呢很喜欢喝茶，而它瓷器很有名，他们口味一直淡，因为它你想你如一个传统喝茶的人，你第一次接触咖啡肯定会觉得它非常浓，你会觉得它很苦，然后很涩，肯定很不好喝。所以那个地方人其实它历来我会把它定义为咖啡的旧世界和新世界，就是它是从南往北之后大家口味会慢慢变淡，然后到德国的时候呢可能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它口味淡，所以美丽特夫人呢她就一直很苦恼于咖啡可能这种苦涩，还有滤不干净的咖啡渣。她有一天在她的孩子的这种吸墨纸里得到灵感，因为过去的可能墨水笔可能容易漏墨吧，小朋友写作业会有吸墨纸，它吸水性会很好。他有一天突发奇想，把一个马克杯下面戳了几个洞，剪了一张圆形的滤纸垫在下面，然后放上咖啡粉之后这样来冲，就得到了一杯非常干净的清澈的这样的跟今天的手冲咖啡很接近的东西。
这是多少年前？100多年前吧。
对，1908年，他发明第一个咖啡滤杯，大概100多年。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比如他发明的时候，他到10年左右开始量产，其实在10几20年的时间里，其实在德国已经非常普及。其实这也说明，其实德国人的口碑就是会比别的地方淡一点。但是因为美丽特夫人她是非常有创业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的人，她慢慢推广到世界各地。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说，市场上好像精品咖啡的一些讯息跟文化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感觉这是一个发展很久的一个产业的状态，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对，真正的精品咖啡的发展其实是从2000年才开始。那2000年才开始，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举办了所谓的第一届的世界咖啡师大师比赛。那所以 WBC 的第一届比赛就是2000年。那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精品咖啡协会跟欧洲精品咖啡协会，他们想要联合两大协会去让整个世界的咖啡行业能够更往所谓的精品咖啡的方向去推动，所以他们希望透过比赛这件事情来带动。那当然，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咖啡其实是一个农作物嘛，对，所以他今天提出这个想法要先从产地开始做基础的种植上的改变，所以前面的10年几乎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经常在观察世界大赛，尤其是我是从还没有世界赛就开始入行嘛，我就会发现世界赛在2010年之前跟2010年之后，2010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一年之前的选手，他的概念，他选用的咖啡的风味表现，还有整个的比赛的整个架构，其实在10年有非常大的转变。那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咖啡行业，精品咖啡行业是10年之后才进入真正的发展。那你看距离现在才几年？对，所以这是全世界哦，不是说哦，因为我们好像在中国，
中国的速度跟进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对，其实中国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讲全世界是10年之后才开始。那就代表说，这些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很多可能在技术层面的事情，其实大概是这5年。
早期刚刚我们讲10年左右嘛，就是这一波精品咖啡全世界范围才开始发展嘛。其实我之前看过书，大概是在美国，就是有几个精品的品牌，他们引领了这个风潮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之前在北美生活过，就是那边的咖啡店跟我们这边很不一样，在滤杯的选择上，你会发现每一家店里面只要是出品手冲咖啡，他们可能都会有那个 Chemex 那个滤杯。 对，
对，
就我觉得很标志性，对于北美地区的咖啡品牌，这个跟我们国内很不一样。其实我记得我们早期就是19年之前，那个时候还经常会在咖啡店里面看到大家摆那个 Chemex 的滤杯，对，但是很少有人用。现在很少有选手在用。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原因，但是我觉得小树可以补充
好
Chemex 的历史。
对，
对，我觉得早期为什么在美国会使用，就是其实这个器具一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很特别，而且因为它还被只是 MoMA 美术馆
收藏，
就是收藏，所以说我们那时候都会买来做使用。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当时大部分的咖啡师都觉得这个滤杯不好用，因为它的设计的逻辑是不同的。你会发现 Chemex 很特别，是它好像没有我们所谓的肋骨，
对，它就是一个玻璃，
对，所以
一个漏斗型的玻璃，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滤纸是完全贴合在这个玻璃上，它唯一只有靠那个倒出来的那个就是
导气，
对，算是虎口那边算是有一个空气流通的部分。它的滤纸又特别厚，所以基本上它通过的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那如果照我们在做手冲的观念来讲，我们可能要藉由水柱去控制一些水通过咖啡粉的速率的控制，那你就会发现你在 Chemex 做不到，你再怎么冲它还是用它的流速在通过。对，所以就会造成说，其实我们在做手冲的观念跟就是当时的观念跟理论就会偏向于我们要做一些水流的控制，然后做一些风味的改变跟展现。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好用。可是为什么美国大家都用呢？因为它对于像这样的市场，它通常需要一个很标准量化的出品。Chemex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就注水，注到我要的水分比，然后就停止了，所以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它就慢慢的把它滴完， 对，所以其实它就是偏向于这样的冲煮方式，它好量化，它的操作流程简便跟方，就是能够做到稳定出品，所以这样的方式对他们来讲就非常的适合。
我现在看到很多咖啡店里把 Canbase 当成花瓶用了，而且之前还看到一个就是很著名的世界选手在吐槽这个 Canbase 这个器，就我们现在不会用这种滤杯了。所以想问一下小舒老师，因为你不是会有收集很多的中古滤杯，包括你们的那个咖啡门店里面会有一墙的中古滤杯都是你的收藏，所以我想说，就借着 Canbase 这个话题，它算是一种中古器皿吗？在你看来，
当然是了。它是非常重要的中古器皿。就是它首先，比如美丽塔最早是用那种圆形的一张垫片的滤纸，后来它会有蛋糕型滤纸，但蛋糕型滤纸它要附带压纸器这样贴合的，但是你可以称为它为平底的这样的滤杯。
这个我刚刚在那个德林造味的那个展厅里有看到，
对，我明天会仔细给大家介绍这个发展变化的。
回头我们请摄影师就是拍一下，然后都会放在那个 show notes 的图片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但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主流的一个滤杯类型是锥形，锥形呢它重要的源头就是 Chemex。 Chemex 这个人呢，他的发明者呢是一个德国人，其实他是德裔犹太人
化学家，
但是30年代他可能因为德国可能排油这样的一些原因，他后来移民到了美国。然后呢，他的灵感明确的来源就是美丽塔，但他说过，因为美丽塔的他的所有的设计是偏德式，很实用的，他觉得可能缺乏美感，不够性感，他的说法是，然后所以他做出了 Chemex 的这样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化学博士，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很像化学实验室器皿，同时呢，他的其实灵感就是一个丰乳肥臀，然后腰很细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他把锥形滤杯作为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器型然后推广开来，另外它成为美国这种手冲咖啡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因为中间有很多年，比如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其实一直在做类似的滤杯，它的一个母本都是 Chemex， 而且它的折滤纸的方式都一样，虽然美丽塔后来它的滤纸因为是有一条压缝线这样压合的嘛，但美国人可能他们会比较浪费一点嘛，他们一直用两折的这样的滤纸，它的锥形的滤杯都是用这样的滤纸，但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广，就是因为如果没有 Chemex 可能也没有锥形滤杯，也没有这样不断的演化，也就没有后来的 Hario。
但是说这么多 Chemex 的话，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话，现在还有一家店在用，就是星巴克，他们依然在用雅致冲煮，就是用的那个器具，就因为它来自美国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它带着它的传统来了。
对，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像手冲咖啡，它作为一种文化推广还来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大。你像蓝瓶咖啡，它可能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去那个大坊胜次的店里，大坊咖啡被那种仪式感折服，所以它开了蓝瓶咖啡，然后会有这样仪式感的东西。那对于美国的精品咖啡来说，它很需要一个本土的有悠久传统的这样的器物来支撑它的文化。我觉得 Chemex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性的东西。
因为小树老师收集了很多的中古滤杯，那上次也是有在小野婆婆那边在野上店开了一个小的私人的这种一个小展览，那我是当时工作所办没有来得及去参加，但是这一次我作为就是参与布展的一方，我是有去帮忙布置这些所有的东西。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就小树老师收集了很多的中古滤杯，你是什么契机开始去有这个爱好去把它系统性的这样收集起来，就什么契机让你这样子？
这个契机首先我是因为我刚才提到我在小城市开店，可能4-5线的小城市嘛，因为做精品咖啡是会有一些难的，可能核心客户就几十个人，多数人可能不太喝这种手冲咖啡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手冲咖啡呢就会它也会有瓶颈，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说手冲咖啡的时候，我们会强调精品咖啡，说到精品咖啡我们会强调一个很精致化的风味，但精品咖啡其实它词源是 specialty coffee， 特制咖啡，要的是特制而并不是无限的精致然后用无限的高级。当可能行业走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对我来说可能我会觉得它会有一个瓶颈，就是因为我们的味觉的阈值它会有一个范围，然后咖啡作为一种农产品它的风味也有它的峰值，另外呢不同产区比如巴拿马和埃塞的豆子我也很难给它做一个评分上的比较，你可以有一个评分表，但我可能也有自己的偏好， 那你觉得巴拿马那个这种标王非常好喝，那我觉得可能一个普通的水洗耶加也很好喝。我觉得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可能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能对我来说，首先比如我完全的走精品咖啡这路线，在小城市好像是不可以的，我也没法走得特别特别的深入。另外对我来说呢，可能精品咖啡有它自己的局限，那可能我希望能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上来拓宽我的东西吧。因为可能小城市开店会有点苦闷，对我来说可能研究一些历史，然后过去人喝咖啡的这些东西是非常有趣的，它对我来说有点像玩具，也有点像一些寄托。
那是什么样的滤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收藏价值？
我觉得有标本意义的，首先是比如说
什么是有标本意义的。
我们刚才其实跟东元老师也聊到，就是咖手中咖啡历史其实很短，100多年吧，等它飞速发展可能也就最近10几20年的事情。所以它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收集到。那然后也有很多，比如像今天的可能咖啡的书籍里提到的，可能都是一些错误的观点，他们可能没有仔细的考证过，就是以讹传讹就会越传越广。那我其实我收的第一个滤杯是美丽塔的三孔滤杯，但当时我看到的资料都是三孔滤杯是卡丽塔发明的，然后美丽塔是单孔滤杯的代表，那很多书都这么说。当我发现一个50年代的美丽塔三孔滤杯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然后慢慢的，我可能也倾向于会搜集一些，就是比如说那我们今天的梯形滤杯有很多孔，然后蛋糕滤杯有很多造型，那我可能找到最原版最早的这个，然后把它的历史把它分析的非常清楚，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吧。
对，你这个已经相当于是用考古发现去证明一段历史了。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分享给大家呢，我觉得很有趣。另外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标本意义的东西呢，就是就比如 Chemex， 那你可以吐槽它流速慢或者不怎么好喝，但是它的设计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就是把减法做到了极致，你再加一分减一分都不可以，它就非常美。它标本意义的东西的意义就在于这儿，包括现在很多壶还会模仿它的造型。
是啊，就是又说到 Chemex， 就是因为 Chemex 它是玻璃的嘛，然后小树老师你收藏的很多很多滤杯我看到都是陶瓷材质的，所以就是这么多年那个滤杯的材质也一直在变化。我因为今天咱们这边就是有陶艺家嘛，所以我也还挺好奇的。
两个已经沉浸在听课的过程中，
没有真的是学习
知识，
真的是完全是处于懵逼的状态，就是你们在讲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些你们之前有听过吗？
其实真的很少会
听得很少很少。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像滤杯这种的了解，可能还是处在像微流林就这么个阶段，你知道吧？就讲到这些以后，我可能之前有听谁跟我提起过，但是真的很难能够从哪一段书或者是哪一段文章别人跟我告诉里面说，哎，有这么一段历史来是什么将演进的，是没有过的。所以真的是学习，
这段学习。
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讲到过，因为这一段是大家把各自去做的搜集来的一些知识，然后咱们今天在这个桌子上一起讲出来了。
今天真的是知识量很高，就是我觉得真的太有收获了，就是听过那一小段，我觉得后面可能会更多。
对，很有意思。其实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去考证这些咖啡文化的发源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非常平平淡淡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开来的理由。对，然后还继续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小树老师你之前收藏的这些中古滤杯，就是陶瓷的这么多，所以这个陶瓷的材质作为滤杯来说，跟比起其他材质会有一些优势吗？或者说会有一些不可代替的东西？为什么以前都是？
肯定会有。我觉得它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就是它伴随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然后你从小就会见到，然后你去博物馆里也会看到，
历史书上也是
也会提到。对，是的。然后你比如说，哎，我前两天去那个浙江那个博物馆的一个新馆去看，它是大概可能介绍了浙江这个地方10000年的历史，
嗯，
它真的能考证10000年的历史。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就是我看到良渚文化的过去的那种古陶器，甚至河姆渡时期。就是大概可能7000-8000年到5000-6000年的那个陶器，它的拉坯造型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完美，就是而且是属于我们今天的肯定很多陶艺家努力想达到的状态。
很多陶艺家努力陶艺家
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可能讲的俗气一点，就是返璞归真。如果真的可能体现到大家所谓的实用性，就是可能那个时代的 我想制作去这样的一个东西的目的其实就是我要用它，而并没有过多的说我是否要把它运用到什么场景，因为那时候场景会比较少嘛，无非就是煮饭、煮水、服器这些。所以说可能我们现在去博物馆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的感觉，会有这种。
是的，是这样的。
对，
那个时候就有产品设计师。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陶瓷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几千年前对吧，甚至上万年前就会有，然后它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悠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别的材质无法替代的。
所以它是本身它有魅力的点是它能去铭刻一段人文历史。
对，哎，是的，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陶瓷制品上会有非常多的细节，这个细节有的你可能不能考证了，但是你一旦把它串联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代代相承的。它会这种细节它都会，比如说美丽塔30年代的它的绿杯上面印字都是蓝色，那个蓝色其实我觉得渊源就是中国的青花瓷，
算是一个时代特征吧。
就是，对，算是一个时代特征。而且德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陶瓷绿杯，因为德国是欧洲最早做出白瓷的地方，梅森他做出白瓷，同时他有一些比如青花的这种颜色他会在上面，就说比如说你做一个绿杯，为什么上面的 logo 各方面要印成蓝色呢？那么今天可能不太常见了，但是对于德国可能它是一个传统很悠久的，那它会有这种，你包括比如丹麦的皇家哥本哈根对吧，它会其实也是我们的青花，但它可能又吸取了一些日本的东西，它有一个本土的转化。我觉得就是陶瓷制品上这种文化的细节历史的细节非常多，你会觉得非常迷人。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如说德国它不是最先做出来有能力做出来白瓷这个，那是就是做出来白瓷这种材质，也不会有美丽塔那么多陶瓷的绿杯。
对，是的。
哎，联系到一起了。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其实关于陶瓷材质的绿杯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我们开始去筹备做绿杯这个比赛的时候，然后就是西瓜老师有给我们分享说，还有那个柴玉恒，他说从客观角度来讲，说陶瓷这种材质，他有一提到一个词，就是比热容。对，可能这个就是属于物理的范围了。对对对，所以可能这个陶瓷本身它的一些保温和它的温度，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以东元老师是有了解这方面吗？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的很多人在讨论这些滤杯的时候，它更多时候会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科学的理论的角度，
对，
知识的角度去探讨它。原因是因为咖啡是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芳香分子的一种食材，所以它会根据每一个细节跟参数的改变，它就会影响到最终冲煮出来的咖啡风味分子的种类，然后呢，对，所以这就代表说它影响到我们喝到的味道嘛，对，所以它才会那么在意，就是哇，什么比热率啊，比热容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啊什么，对，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咖啡师没有讨论到那么细的啦，那或许就是说哦，陶瓷跟玻璃跟可能现在有树脂嘛，对，可能这些不同材质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对，例如说树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不知道，它反而是对于我们滤杯当中的水温的保温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比较大的隔热的这个效果，对，所以就代表说你注入的水就不会有温度的损失嘛，所以实际上你在咖啡的溶出时的温度上的作用反而是比较好的。那这些可能就会有某些误区，是我们如果用直观的角度去看待跟实际上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其实会有一些不太相同。对，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比较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现在的人因为太讲科学，那这些科学东西不是不好，对，可是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在讲的科学也只是从某一个面向，
对，是的，
来做讨论。如果你要考虑到更多不同的面向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现在讲的事情可能会被推翻。对，所以我常常会说咖啡的行业，咖啡的产业很难去讲绝对这件事情。对，因为它的绝对是处在你的所有的条件参数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正确的，但是当你变了一个条件，例如说我冲同样的咖啡，然后呢，我只要改个水质， 那其实它融出来的风味物质就不一样了。对，所以你就会有很多的变化会被影响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在网络上大家会争论一些事情或是冲突，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条件对标准化，然后用同样的状态去做比较。
对，
不过讲到这个，真的就是我当初在尝试做滤杯的时候，真的有被像西瓜老师、柴老板这样的人给忽悠到，就是他会跟我说，比热熔啊。能量守恒的这些所谓的巴拉巴拉，我说啊，有这么难吗？我做过陶瓷滤杯，然后可能我当时有听茶哈，说可能希望过尽量的薄会保持什么好的方式，然后我也并没有向谁去考究是否有多薄，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只是我听茶了，然后我一开始尝试的几个滤杯都特别的薄，导致它没有办法做里面的肋骨，然后我当时就心说真的好难做啊。然后慢慢做出了三五个以后，我让去柴老板去说，那你试一下我的滤杯好不好用，他说你干嘛做这么薄，我说不是你们说的吗？就是真的当时有被这些理论知识讲的巴拉巴拉的，或说哦，
对，
原来制作滤杯要需要这么多的，
东阳老师真的来帮你撑腰。
我觉得这是咖啡行业的现在的状态，其实有很多这种情况，不是只是滤杯这件事情，在很多的层面都处于这个状态，就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有道理。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宏观很仔细来看待所有的条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
对
对
我觉得因为很多大家就会比如理论指导实践可能会有点问题，你需要在实践中修正你的理论。但是比如说刚才说的是比热熔啊和导热系数，比如这两个材料你觉得它只是保温不同，但它肯定不只是保温不同。
对，
比如它表面的粗糙度啊光滑度不一样，它也进一步影响结果。那你可能只再算这种比热熔这样一个参数，但其实可能导致这两杯咖啡差异的问题是它表面的光滑度是不一样的。那你同样两个滤杯差异非常大，材料都不一样，变数非常非常多，那你怎么说这个结果就这样所导致呢？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咖啡是一个农产品，你同样称十克咖啡豆，这两个十克咖啡豆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的，
对不对？那有一个里面可能就有一颗瑕疵豆你没有挑到，你觉得不好的味道，你觉得是比热熔不对，导热系数不对，你觉得是这种肋骨开槽不对，其实可能就是那里面有一颗豆子。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是对的，比如这个咖啡这个滤杯完全不走水，要冲5到10分钟肯定是很难喝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好调整，但不要特别固着于那样一个观念里。我觉得
那既然做滤杯这么难，除了被柴老师和西瓜忽悠，想问一下斯摩格是为什么要开始做咖啡滤杯？
其实谈到忽悠也算不上，因为我的个人性格其实像婷婷在景德镇包括胡师傅他们是了解的，其实我对于我个人的品牌斯摩格这个品牌是属于它是一个算是不断专行的品牌，我不会考虑到任何一个类似于说咖啡该怎么去使用，茶应该怎么去使用，甚至说我做的烛台香氛它是否考虑过使用场景，它是否考虑过具体的使用对象。在我看来就是我的东西只服务于我，我只要满足于我自己就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被大家说成是他的东西特别不好用。
我是会觉得斯摩格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酣畅淋漓，就是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整个灵魂是非常非常自由，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
不过讲回来嘛，就是用肯定是要用的，我既然做这个行业了肯定不可能说完全去只满足自己，只是说话说得很满，我希望自己能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当初婷婷包括那时候胡师傅参加咖啡滤杯比赛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我有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做的我不满意，我宁愿它不出现，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它做出来的这个滤杯是和我之前做的作品是一样的，在我这是过关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可能我就像刚刚说的被他们有震慑住，就是这个属于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如果你达不到那个标准化那你不如不做。就像之前我有做茶具茶壶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被吐槽过特别不好用，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作为中国人接触茶的时间要远超过咖啡的时间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比较说那茶具不好用，我会有一道理论来告诉你我的茶具是该怎么去用，可能是在你使用很好用的紫砂壶之后，一个闲暇之余你用到一个比较好玩的茶，不是那种可能你需要珍贵的去用某一种水某一种茶壶冲出一个好的味道去珍惜它，可能10年20年才能喝到那么一口的茶，可能你用一个比较 有玩味性的茶的时候用我的茶壶，你会觉得这个场景会变得很生动。我想制作的滤杯也会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不希望你可能通过某一种的标准化的东西去说你的滤杯为什么跟那个比不好用，你的滤杯可能比那个谁好用，不会，它只是可能作为我们手工做的在制作一个器物之后给你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审美体验，它不只是说我给你提供了一件产品，可能这是我们作为小众品牌的一个输出方向。当然了，讲到如何去制作滤杯，到最终还是发现我个人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陶瓷我基本都做过，各类品各类东西，就是陶瓷的所有产类，就包括茶壶，能用的你能想到的，博物馆出现的博物馆没出现的。当然了，发现滤杯是我一直都没有做的一个点，可能也是那段时间我觉得被大家实在烦的不厌其烦了，好像是我真的不会做，以后我来做个给你们看一看，有点
是
那种
激将法，
有点偏向于这种吧。但是慢慢可能去学习，在做完第一批第二批以后，我开始去请教身边的朋友说，是否从常规的角度去说，你可以去认真的去提醒我，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说你的滤杯到底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我相信可能一件实用器物，它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你是否是真的喜欢这个作者的风格，你是否是真的抛开实用器完全能接受它的给你带来的审美喜好之余，你应该是能给我一些说这个滤杯的痛点在哪里。打比方说它真的不好用的点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你再喜欢它就是不好用，就算你跟我说我把滤杯买回去只放架子上看我不会用它，那你买滤杯干嘛，你买我雕塑
绝
大概就是这样的感受吧。对，
那胡师傅呢？
我们做滤杯的契机就是因为乐天的那咖啡滤杯比赛。
哎，在那之前
你要不要接着说一下那个胡师傅那个乐天比赛的？
我们的是那个白吃白喝大赛。
这话一说
吓
我一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就像我刚才说回来我开头说的，就是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做一套能出拿铁的杯碟，那就是又回来说大家可能一些咖啡店主没有办法去选到比较标准的器具，那我们就是第一届比赛和第二届比赛都以拿铁杯为准，然后呢第三届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不行，他们已经摸到我们的套路了，然后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就开始做滤杯比赛吧，因为其实咖啡器具要不然就是喝的杯，要不然就是冲煮的杯，那我们就开始去霸王餐争霸赛就开始了，就是一整年可以在我们乐天陶社咖啡店每天来免费喝一杯咖啡，就一整年365天我们天天开门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就前面说到了前面的三个分享会，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复杂，那我们整个主办方也是对于咖啡的就是知识了解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就开始请了德林造味作为我们的背书，然后开始在我们的讲座，因为乐天陶社有个传统就是有免费的讲座分享，那我们两次讲座分享加上两次咖啡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去给大家讲解这个历史。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影视资料，就是西瓜老师来乐天陶社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吧，我觉得算不上讲座，就是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简单的滤杯，因为在小树老师面前就不敢说什么，就是简单的滤杯的一个流源这样子，还有包括各种器型各种品牌他们现在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在 B 站看得到回放，其实你们两个是都有看过那个回放的对吧？
所以胡师傅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滤杯比赛才是第一次做咖啡滤杯的吗？
对，就是看了这个视频他就觉得哎，
他是冲着白吃白喝去的。
对，
对，冲着白吃白喝，
我们是冲着白吃白喝去的。
他甚至在比赛前给自己用陶瓷做了一个金项链，就是专门就觉得说我势在必得，我一定要得冠军，我必须，因为离我们咖啡馆比较近嘛。对，
因为当时把那套滤杯做出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第一名我拿定了。
为什么这么自信？
因为其他人都不是很认真。
对，实话说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朋友的角度去出发，就是身边的人去做可能很多都是拿现有的产品，有的人可能是出于玩味，但是胡师傅和他太太涛涛他两个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做，
超级认真，
就是很认真的去算那些东西，很认真的去说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甚至有 3.0 版本都出来了。
对，一共做了好几个版本。其实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滤杯的一些大概的比热容啊什么一些理论知识完全不懂的，因为家里有一个V60的滤杯， 所以我们就依照着那个 V60 的滤杯开始慢慢的摸索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然后每一个版本做出来以后来去找比如说 Smoke 他们去试试看，或者找朋友他们试试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再进行改动。
哦，那其实说到器型的选择，斯莫格嘛，他设计的风格就是斯莫格式，就是斯莫格说，哎，你的那个那句
啊，讲的有点尴尬。
没事，
我们不会虚拟的。你说
这大概就算是品牌的 slogan 嘛，就是如果说风水形成高山峡谷，而斯莫格式就是我的思维侵蚀材质而造成的一个。具体那个怎么念我想了忘记了，大概就这样的方式吧，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来侵蚀材质造成的，大概
你是风之子
好吧。
对，所以就是斯莫格就说，如果说有这个事那个事，那我的东西就是斯莫格式，这样。我当时觉得哇太酷了，那还不跟他不熟的时候我觉得哇太酷，熟了之后发现哎熟了也挺酷的。对，然后但是春雨和套套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去设计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是做了两套滤杯，小树老师是知道的。
我知道，
对，然后
他们的滤杯我都买过。
对，这个他们这两位陶艺家的滤杯小树老师那边都有，然后东元老师也说也有见过，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设计这，因为两套滤杯是有点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一套滤杯是编织的一个滤杯，然后另一套滤杯就是泥板成型的一个拼贴的一个滤杯，然后感觉一个更理性一个更感性一点吧。
其实从你们平时的作品里也有一些衍生。
对，基本上就是从我们的作品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个日用器皿，我觉得是因为之前做日用器皿做的非常少，基本上都是做一些雕塑为主的。
雕塑最高的有做多少，就是编织的那个最高
一米左右吧。
你编织的我能想象到它，因为没有太多的支撑。
对，
它
没有
夸一下，
没有 太多的支撑。
编不编织一米都是很大的大件，
编不编织做陶瓷一米都是一个值得去鼓掌的。
它是有技术壁垒的。
对，你的东西也有技术壁垒。
那是。
对，然后因为我记得前期跟胡师傅沟通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他说做这个滤杯的时候，因为这个滤杯不是他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器型，那这个东西就不会束缚住他创作的思维和他的界限，所以他就会把自己所有做雕塑的所有那些灵感来去尽情的施展。对，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东西，不像说是咖啡杯啊或者是分享壶那些已经有太多人做了，他会给你一些固有的一个思维，但是咖啡滤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图纸上面再进行创作。
嗯，因为其实刚才斯木格也有提到过他们那个春雨他们的滤杯做到了 3.0， 其实在我看来是 4.0，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也有用过木头的材质来去解决一些工艺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就全陶瓷。其实每一次的调整的契机是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次调整的契机基本上都是可能有一些是自己看久了看不顺眼了，然后可能稍微调整了一下，哎，感觉自己
看不惯自己，
对，得到满足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调整，或者是要么就是，使用上面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然后再做一些调整。一个东西，比如说第一版做好烧出来以后，马上使用，马上进行去研究，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马上再去改，大概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他每烧一版出来都是在我那儿试的。
对，
你们是怎么判断它行还是不行？
感觉
就是你没有考虑说就是做出来咖啡行或者不行吗？
因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都是爱好者，所以说可能这个爱好者说来这点不行，那个爱好者说那点不行，那我是该听谁的呢？
就是能改的能克服的工艺就克服一下，克服不了的就那样吧。
对，
就
尽量，
就是用的人的问题。
对。
那主要遇到过哪些不行的点呢？
我觉得是底下那个托其实是有改的。
对，
就
是它
在稳定性上面改的比较多。
对，主要是平衡性。
两套都是改那个托，我们会提供一些照片给到瑜伽这边。
好的，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
然后贴片的其实算是改动的最多，也是那个托。
对，因为工艺壁垒上还是那个托的壁垒性比较大。 烧成也很容易出问题，就是可能你们图片上面看到的比较简单，但是你当你制作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细节如果稍微不注意都是影响烧成。
嗯，小树老师收到的贴片那个版本是托杯分离的。
对，是分离的。
哦，它其实第一版是合体的，
现在只有两个合体的版本。
对，然后它合体的那个呢，因为它的所有的肋骨是靠一片一片叠加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在制作过程中这些地方全部都要去做一个拼接工艺，这个其实是在陶瓷里比较难的拼接工艺。然后它跟托之间的这个锯齿状的部分要再重新全部把那个下面的托和上面全部都做到一个粘接工艺。
对，全部填平，然后再粘那个两个小翅膀，
然后再打毛填泥浆，然后粘浆再刮平，再去处理细节让棱角再露出来。
对，然后还有烧成的时候底下要垫东西，
对，
垫着烧。
然后瓷板防止变形，而且防止滤杯跟瓷板倾斜这样的。
对对，
应该也很难。
是的，
所以做了两套杯托一体的之后，果断就让他们分家了。
太难了，太难了。
所以其实这就又引申出来一个，就是说手工设计的，因为这个其实可以靠人力去解决的嘛。那一旦说如果有两个人想拥有它 OK， 十个人想拥有它可以，但是如果100个人或1000个人想拥有它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阻隔在景德镇的这些人、陶艺创作者和用户之间的一道鸿沟吧，在我看来。
因为可能从我的理解角度去出发，可能打比方说欧洲的品牌、日本的品牌，他们在咖啡滤杯这个点上去使用的时候，可能在做的是尽量功能性化，而在景德镇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其实现在的状态是身边都是属于个人化品牌或者是个性化品牌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抹除个性化品牌带来的差异性的话，你只能去做手工尝试。量产化给人带来的那种稳定感虽然欣喜，但是这个时候你必然要抹除掉很多个人的特点，就是你力求标准化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是我们作为这些手工作者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不管是我想炫耀的技术方式，还是我沉迷已久的像我自己的斯摩格式，如果你说在量产化或者是标准化的过程中把它舍弃，我会觉得它对我而言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所以我们会觉得用手工去呈现会更加的有意思。
其实在这我就很想问东元老师一个问题，因为东元老师可能在我看来是眼睛很清新的，就是看这些角度，就因为现在网络自媒体比较发达，大家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言论是非常轻易的。那其实就像刚才斯摩格说他在制作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忽悠或者这种什么的，那其实网友或者是一些用户他们给的一些建议也会影响到他们，在我看来。所以就是他们一直在饱受一个话题争议的一个困扰，就是好用的东西和好看的东西它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会一面倒的去评价他们的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真的不好用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可是如果说这个就会让他们有一个自证陷阱，就会让他们证明自己说啊我东西好看就行，但其实我不觉得不好用，在我看来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乎就是咖啡这个行业其实很特别的目标群体是谁。那你的目标群体是你想要做大量复制的这种连锁店的客户，还是你要做的是精品咖啡馆这些独立咖啡馆？如果你要做的是独立咖啡馆的这些群体，其实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刚好符合啊。
对的，
对，因为我不想要跟其他人一样，反而你可以做出更多我认为很特别的这些滤杯或是一些器具，我会更想要去采购。那这当中出现了另外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给你一些意见，但其实这些人的意见也不是正确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咖啡行业我们刚刚讲它很特别也在这里，因为它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推翻以前所论述的理论跟很多知识。对，如果对于精品咖啡的行业这几年有比较深入去了解，或是说一直以来有经历了这些不同的时间段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推翻。 那一直推翻的过程就代表说，可能甚至我三年前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知识观念现在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更新的频率越来越短了，甚至我可能是两个月前跟你讲的东西现在又被推翻了。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觉得你不要去管就是大家的意见，但是呢当你在做这个滤杯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类似论述的理论。对，就是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样做是为了创造出什么样的流苏状态，那我可能这样流苏状态更适合表现什么样的风味的咖啡跟风格，那今天认同或是我今天想要表现这样风格的咖啡师，我就会去买单嘛，我就会去买你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也代表说你有更多的创作可能性。对，你就可以创作偏向于这一类风格的咖啡的滤杯，你也可以去创作另外一种风格的表现的滤杯，更适合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有更多元的创作灵感可以去发挥。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其实我常常会说的是艺术家跟这些专业的工艺者其实是可以跟更多行业内的人做交流互动，那或许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就是我们刚刚讲论述的基础理论，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发展。那当别人来质疑你好了，或是来询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因为我这个滤杯是为了某种冲煮法，那它比较适合，所以你可能选用我的滤杯在这样的表现会特别的好。对，因为咖啡行业真的讲不完，
对，
太多的东西
变动太快
了。对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以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我已经26年了，
对，
当然我还是在说这个产业还在做快速的更新跟变化，但是至少我是一个算是亲身经历过这26年变化的人。对，所以我可能也可以告诉你说为什么当时他会跟你讲这样，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会跟你讲另外一个理论。对，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对，还有可能我相信刚刚在聊的过程啦，就是以往你们可能做的是跟茶具有关的。对，那冲煮茶就是泡茶跟咖啡的冲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基础的区别，是因为大部分的茶是浸泡式萃取，那手冲呢是偏向于通过式萃取，那它就会在我们讲的就是如果讲背后的科学理论，它就有很大的基础的区别。本身咖啡行业本来就有分浸泡式萃取跟通过式萃取的两大算是主流的冲煮方式，其实同样的咖啡透过两种方式出来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这就代表说必须要了解这些基础的差异在哪里，
背后的一些。
对，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帮助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出更适合的，我们讲更实用也更符合你自己想要发挥一些艺术创作的作品。
其实我在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器皿的时候，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其实我的习惯是尽量少的去接触理论知识，因为这可能跟刚刚说的那点一贯一样，就是你接触多了以后，你就会有类似于说想把这些东西运用的烦恼。而这个时候可能我只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听到有人说厚薄的问题的时候，我脑子有概念，但是我并没有向谁在做之前求证过是薄还是厚。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制作习惯哈，就是让我保持尽量是对自己忠诚，而并不是对于受众忠诚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相信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茶或者咖啡里面都碰到过相对好为人师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如果出于好的目的，他会给你一个好的建议，他会在你可能在走弯路的时候提点你一下，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并没有出于这样的目的，他甚至并没有负起这个责任，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当你可能像我是属于意志力比较坚定的那部分人，当真的碰到意志力不坚定或者他对于这个东西是虚心请教的时候，他真的会陷入烦恼，就是他说的跟我了解的完全不一样，甚至他完全在推翻我，那这个时候我是否要靠近他去学习他这样。
对，如果是这样我就会建议你就反过来，就你先不要管所有的人，你就先做出滤杯，
对，
然后你再找专业的人
对
来去做测试。
我现在会是偏向这样的方式。
对，就是测试之后就可能会告诉你说你的设计出来跟做出来这个创作滤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冲煮法，
对对对，
那你就会有论述去告诉他嘛，我的滤杯是否这样的方式。
所以要加东元老师和小树老师的微信。
就是有好的滤杯其实也是陶艺家和咖啡师来合作然后完成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好像早期的话是有三洋，
对，三洋、
嗯、
三洋和 田口户先生，
嗯，近期的话 Origami，
对，
嗯嗯，所以小树老师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在这方面接触的还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咖啡师和创作者之间这种合作的关系，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借鉴、
嗯、其实比较经典的案例我明天也会讲到，就是那个分享里讲到就是田口户先生和三洋，
嗯，
因为三洋其实比如在滤杯的其实制作过程中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刚才斯摩哥也说他可能有的品牌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有一些品牌他在初创阶段是照葫芦画瓢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最早滤杯传到日本的时候它是美丽塔三孔，是一种很深的肋骨很快流速的，但是卡丽塔第一代其实模仿这个，但第二代它的肋骨变得很浅流速很慢了，那我觉得你不能说这个滤杯是错的，我觉得核心区别在于日本的磨豆机没有那么好，它很难做精细研磨，比如我们过去的咖啡研磨都是很细的，你买一包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比如说低滤机用的咖啡粉它也是研磨很细的，比浓缩的那种意式的粗不了太多，但到日本之后呢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粗的研磨，他们的深烘有的非常非常粗，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它根据自身的一个条件，自身的或者一个风味习惯做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的手中咖啡变得非常的丰富也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慢的流速，我同时可以做一些手法的调整，如果你是一个很快流速，那我就是那种相当于大水流然后细研磨快速萃取就好了，那可能咖啡会变得比较无趣。然后三洋说到这儿呢，就三洋他最早模仿卡丽塔的时候他并不明白为什么卡丽塔的肋骨浅，他甚至他底部是没有肋骨的，他肋骨更加的浅，那他这个在市场反应肯定是不太好的，然后后来呢相当于田口户先生帮他改进了这个滤杯，他因为在田口户先生相当于帮他改进滤杯的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这种深烘焙的粗研磨的同时那种比较低的水分比的这样的一个冲泡方式了，所以田口户先生相当于把滤杯整个收窄了一点，粉层搭建更厚，同时它的水流更顺畅，然后改成三孔，但是底部它有一个迷宫结构，水能顺畅的流走但没有那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可能陶瓷制作者和咖啡师之间的一些合作它的重要的意义吧，因为就是其实它的造型没有改变，甚至上面的 logo 啊印字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字体它用的是几十年前的，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做了变化。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我和斯摩格可能一起合作的话，那我肯定会尊重他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喜欢它的外观它的颜色，我不会对这个提要求，但是可能内部做的小的细节，比如你这个底有点太宽了，可能会导致滤纸塌陷，那我可能会很直接的告诉他，对他来说收小一个底其实并不影响整体的审美或怎样。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能像小树老师这样的合作方，或者是能够真的能给到这些相对比较直观的建议，而不是那些说你的冲出来的偏酸偏苦，其实对于我们而言苦恼的点就是我不知道你说的偏酸偏苦是什么造成的，而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调整一些角度高度厚度，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而言是属于我们做的能力所及的事情，会是比较直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器物的时候或者是在设计的时候，它并没有出发于刚刚说的是服务于这个咖啡而服务于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所以它必然会形成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功能性上的缺失，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需要老师们真的能给我们一些就是你尽量说的直白点。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咖啡师和这种陶艺家之间的合作其实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沟通，就是比如说那可能斯摩格刚才更多的谈到了审美啊个性的东西，但其实有很多技术的东西，比如说我咖啡师可能想做一个快流速的滤杯，我想把龙骨做得很高，但陶瓷上并不是那么好实现的，所以也需要跟这种陶瓷的制作者然后沟通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对，其实我是有一个就是非常想要从小树老师那边挖出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小树老师算是我认识里面比较去保留了陶艺创作者的思路的一个这样子产品合作的一个人，一个咖啡师，就其他的可能会他们提的要求会过多或者过硬，就是没有掌握到那个平衡，但是我觉得小树老师是很懂得如何保留大家的那个内核的创作者的内核的，所以其实
我知道的一个案例就是在和姚继亮老师在合作的一个、
嗯、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出来的非商业机密或者商业机密也可以、
啊、对，我明天也会分享到现场，我也会展示那个绿杯，然后之后这个照片也可以那个播在你的推文里。然后那个是这样，就是姚继亮先生因为他非常喜欢咖啡，他也是资深的这种咖啡爱好者，但是呢他有一个困扰，其实就是他可能他对咖啡很敬畏，然后呢他过去的咖啡一直是拿 Hario 的那个造型来翻模，但他一直觉得这个行为很土，就是虽然可能 Hario 已经流行这么多年了，他可能变成一个公版设计了，然后很多品牌可能都在用，但他总觉得要有一个自己原创的东西。那我也非常欣赏他的一些设计，特别他的折线纹，所以呢我也很想做一个自己的绿杯。我有次看到他一个手握杯，他的整个的线条啊包括底部会很漂亮，那我相当于其实在他，因为我想做一个快速的蛋糕杯，然后呢下面有比较多的镂空，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一个功能性的想法，但是我根据他那个杯子那个底边的纹路，然后做成了三个 T 字形的开口。那其实比如从功能上讲，我做四个开口或几个开口都可以，只要它镂空面积是差不多的那都可以，但我觉得它那个纹路非常漂亮，我也不想让它做太多改变，那我相当于做成三个开口，这样正好契合它的这种绘画的纹路，这样做产生了这个合作。
那你们现在有去实行一些就是解放劳动力，比如说去大量生产或者依托于其他劳动力完成这个数量超过50个的这种绿杯的行为吗？
对，正在做，我们其实已经打样了7个月了，4月份开始然后尝试、哦、但是因为这个陶瓷做镂空然后再做量产其实是有点难的。然后呢我今天上午还刚跟他一起跑了工厂，但是好在那个厂长非常负责，虽然已经磨了半年多，但他还在很认真的帮忙修改一些细节。他很多杯绿杯要烧好几次，比如他一开始速烧一遍，接底的时候再烧一下，然后最后有一些地方因为它有拼接的痕迹，它要填釉，填上釉再烧一遍，它真的非常用心。
不过话说回来，7个月时间可能在大家看来很长，其实在陶瓷产出或者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不算很长的时间。
对，特别是绿杯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我们咖啡师可能根据于我们的想象，比如我们看到很粗料的金属的我们觉得很容易，但其实陶瓷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载体，它其实是很难的，对于陶瓷制作的人来说它也是没有接触的一个类型，所以它的周期会很长。
对，这就是我一直会去强调一个点，就是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在前美术在后，但是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雕塑瓷厂原来的厂长刘远长大师，他无论跟任何人宣讲任何题目的时候，他的前面的前提都是我要跟大家讲陶瓷是工艺美术，他是现在就是92岁的高龄，是工艺美术大师，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respect 一个人。对，
你还要抛出了后面刘远长老师的这个一番言论，要不然你肯定会被 diss 的。
对对对对，肯定是因为刘远长可以是我太爷爷辈的，他就是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一点。对，
刚刚听到小树老师说可能是因为姚继亮的一个杯子所以去想这样说，我突然想到我做绿杯的，刚刚瑜伽问我说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做绿杯，其实突然想到了，好，我刚刚没说的，我是因为做块根植物做的花盆，然后花盆底下不是要滤水嘛、
哦、
然后有一个人看到了说你这个是蛋糕绿杯吗，然后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觉得哦，无非多开几个口，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做的绿杯，
无非多开几个口。
对，这点也很有意思，其实很多人喜欢手冲咖啡之后看什么都像绿杯，真的是会
这样。哎，那提到这儿了，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希望东元老师能以自己这个很长的从业经验和非常宽的视角来去给我们一些可能说，因为我们可能是当局者迷，但是就是希望东元老师能给一些说未来咖啡器具发展有没有去想象过一些就是类似于那个可能人类会幻想科幻宇宙啊什么这种，那其实咖啡器具它有没有一些可能就是去没有边际的幻想呢？
我觉得咖啡行业其实现在就在进行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大量的创作跟变化的时间点。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对我来说跟市场性有很大的关系。 那早期的咖啡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蓬勃发展的产业。那当一个产业并没有被蓬勃发展，当然就有很多的生产的这个工艺跟技术不会在这个领域去做发展。对，可是咖啡行业其实就是到这几年，因为整个咖啡产业在整个中国其实已经崛起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市场可以开始支撑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我们要还是要强调说，咖啡行业还是不断在推翻很多观念。就像最近的这个世界中的冠军，他开始用非常细的研磨，他的研磨度类似是意式的研磨度去做手冲。对，所以这也是颠覆了原本我们对于手冲的研磨粗细度应该是我们认知的那个粗细度的观念。或是说早期的一个咖啡师，他开始在注水之后闷蒸的阶段会用搅拌棒去做搅拌。对，那这些事情在以前的观念来讲都是就是不可能的嘛。对，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我相信这些器具或是滤杯的发展一定跟某些冲煮的技术的演进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某些冲煮法它会引导出某些冲煮的器具的发展。对，所以可能早期我们一开始在接触咖啡行业的时候，市场上滤杯全部都是梯形滤杯。那后来开始因为 Harrier V60, 所有的滤杯都变成锥形滤杯。然后呢，后来又到了某个时间点，我不是很记得很清楚，后来就开始蛋糕指示的滤杯又开始崛起。对，那当然所谓的锥形滤杯还是主流嘛。那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吧，我还看过有一个视频之类的，还是一个文章，就在分析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咖啡冲煮的比赛里面，然后什么滤杯的使用率是最高的。他就分析了国内的就是前六名所使用滤杯跟世界赛决赛的这前六名使用的滤杯。对，然后呢后来就分析出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
是谁
第一名呢还是 Harrier。然后呢第二名我记得是折纸滤杯。所以你看其实都是锥形滤杯的技术。对，但是我不是说哦这种滤杯就一定要最好。就是因为现在的冲煮的理论跟观念，它可能在这样的滤杯的表现上，它也比较好去做出它要论述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随着咖啡产业对于一些冲煮技术的发展，然后做出一些应对性的这种创新的设计这样子。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因为认识小苏老师嘛，然后也去了他咖啡店，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我才发现现在很多新的器具其实以前都有了。
对，对，
真的就是类似例如说花洒。对，就是
对
这个
真的
这个我那时候看到我很惊讶，就是哇原来那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东西了。或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聪明滤杯，其实早期就有类似的滤杯，
而且更好看。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放出来。刚刚东岩老师给我们就是先在那个展厅看了一下那个滤杯，我都震惊了，又好看又好用感觉。
所以我突然会觉得说，好像其实很多的流行好像也是这样嘛，其实流行到一个程度
就
会有好像复古风、
就是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脱离不了这些相关的设计，就跟使用有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会有花洒，因为以前也没有这些所谓的手冲壶嘛，也没有那么细的壶嘴，所以它是用像大水壶在冲嘛，所以它这样哇，那如果有一个类似花洒的工具就可以让它更均匀
分流一下。
对，那这也跟现在很多人做手冲因为它不稳定啊，做不好控制啊，所以才去发明了像花洒这样子的工具。对，所以它其实是在同样子的类似冲煮上的逻辑跟想法去发明了这样的东西。对，那我不确定现在发明花洒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因为有看过以前这个
得到了灵感，
得到了灵感，还是他就是自己想到的。
对，这在我们陶瓷行业里面也是有的，就很多朋友或者是作者他可能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或者是新的器型新的纹路，其实他很欣喜若狂的觉得我创新了一个东西。其实你在这么多年陶瓷上百年上千年的陶瓷文化发展里面，其实发现太阳底下无心事，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创新的。这也可能是我们讲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想过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而是说在之前的一些东西上做一些提升，或者是审美，或者是使用环境上。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你说创新一个新的滤杯，它的成本它的代价，你需要像小舒老师这样去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什么有过什么没有过。像我做的这种滤杯可能像茶具一样，像茶具行业是因为它可能在使用很多很多年各种各样的器具之后，它会发现哦，原来就这些东西我想要新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人因为市场需求就说那我就给你新的。那这个新的不代表它就是一定是最好的，它可能是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没出现过，但它一定是雷同的。咖啡滤杯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像我们做的东西只是因为可能这种风格的滤杯没有出现过，但是不代表它一定要做到最好用，做到比什么咖啡能够最契合它，不是，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吧，可能算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以创作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可以更仔细的去分析跟咖啡冲煮的一些参数，就是可以从某些参数是别人没有切入的角度，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发展，那你其实就会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观念的发展出来的滤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大家可以找更多的方向去切入这样子。
刚刚就是东岩老师提到那个锥形滤杯，还有蛋糕型的滤杯，还有最早的扇形滤杯，其实我还一直蛮好奇的，就是它这个器型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因素，就是不知道小舒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是因为什么背景，比如说大家豆子的变化或者是喜好的变化，然后推动了这个器型，就首先它是怎么变化的，然后是什么让它有变化的。
首先是这样，就是美丽塔它最早做的那种滤杯，就是底部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冲孔的一个板，上面放一张滤纸，然后只有这样来冲咖啡嘛。但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清洁并不是很容易，虽然不像越南壶那么难，越南壶那个渣渣会粘在里面嘛，但是美丽塔它很聪明的，它底部那个板是可以活动的，上面附了一张纸之后，你相当于一起可以扣掉，但它是会有一点麻烦。
这个是有点像现在的爱乐压吗？
对对，稍微有一点像。
它也是直身的。
对，也是直身的，只不过它上面会有一个像花洒一样的网，然后能让你水壶的水更分散，然后而且是没有压力的。然后后来市场会有一个 Brasil， 它是巴西那个词改写了一下。BRASIL 这样一个牌子做了一个新的滤杯，相当于美丽塔的滤纸提供了灵感，它做出了像蛋糕杯一样的滤杯，但它相当于把一张平平的纸拿一个压纸器压成一个不兜一样的形状放在滤杯里，它这种方式的流速会更快。然后当时对美丽塔造成的竞争，美丽塔把它收购了，收购之后美丽塔开始大量生产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蛋糕滤杯。但这个它的纸并不是蛋糕型那种波浪状的纸，它是用一个压纸器把纸要跟周围压到贴合。
嗯，它有点像以前烤蛋糕的那个模具，
对，
杯的那个，
有点像你做芝士蛋糕之类的，这样你要把它压平。但这样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滤纸会有一部分的浪费，因为在早期那个咖啡的，那咖啡豆没有那么便宜。美丽塔因为它是德国品牌，一直提倡节俭，用少的咖啡冲比较丰富的味道，比较多的咖啡液出来。然后呢，他觉得这样会浪费，所以他发明了梯形的滤纸。梯形滤纸很聪明，它相当于两条压纹，让过去一半的纸就能承担一样的容量，但是它用在蛋糕杯上会容易破裂，因为它是压合的，并没有用钉啊或者胶之类的东西，承受力不是很好，所以它根据这个梯形滤纸的形状发明了梯形滤杯，这个也很有意思。它先做出了滤纸，两年之后才做出了适合它的滤杯。然后 Chemex 其实很好玩，其实我就觉得它可能和斯摩格会有点像，它可能就想做出一个漂亮的更酷的东西，所以就是它。因为过去那种冲法呢，大家可能对时间没有那么的焦虑，因为美丽塔早期的它的那种蛋糕滤杯和梯形滤杯讲究快速嘛，但因为过去的冲法是那种用大水壶来冲，后来美丽塔也发现其实如果你用定点大水量的话，单孔滤杯其实流速也不是很慢。我觉得 Chemex 应该其实它没有，首先它没有时间焦虑，另外它想做出一个很美的东西。那你想 Chemex 为什么它1941年发明，它的功能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它能成为 MoMA 的永久藏品，另外它几十年来一直还是风靡世界， 大家还是会买一个，这就是美还是一个很永恒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有时候会很多时候会胜过味道。
经典语录，美是一个很永恒的东西。对，就是真的知识点很多，让我知道了原来绿纸变成了主角，绿杯变成了配角。对，
然后就是还想问一下斯摩格还有那个胡师傅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刚才你们提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我就是很想问你们茶具和咖啡器具是哪个更好做，你们觉得就各方面的好做啊，一个是你们投入的和产出比，就是或者说对你们来说就整个表达起来更加容易，哪一种对你们，因为我相信可能但你们对茶肯定比对咖啡更熟悉，
他们俩皱眉了。
也不是
啊，也不都不熟悉。是吗？
那我来先说吧。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区分说茶具和咖啡具的难点在哪里。打比方说，茶具圈有一个谐音梗，湖南，就是湖南那个湖
很难做，
所以对，大概就是这么个谐音梗。对，但是实话说，确实是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的步骤会多，步骤多了以后，它就容易出错，出错它就容易变成不好用。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制作业，就是你一旦步骤过多，它就会容易变得有不可控性。打比方说，你说咖啡具里面的咖啡杯有个把手有个杯身，怎么来说你都能把它提起来的，总不能说你完全不能用它，那个可能是处于观赏性的，像滤杯啊，像分享壶啊，或者像现在也有人做陶瓷的手冲壶，那个可能难点更高，它的出水它的比例这样。像我们早期在做茶壶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或者是茶具的时候，更多的是会考量的点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基础的功能性，这跟咖啡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做陶瓷的时候，茶具市场和接触人群会更加的庞大，会让你更快的吸取到这部分知识，而不是像我可能从19年接触精品咖啡之后，一直到后来认识婷婷认识柴老板他们才开始知道，哦，原来精品咖啡所需要的手冲滤杯是需要该怎么去进行什么去制作，这个的吸取知识仅限于身边的那么几个人。像我也会跟朋友提起过，景德镇的第一家精品咖啡店是19年才出现的，那你说在之前可能对于像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在景德镇是没有这个概念，那我根本不会吸取到这样的知识的情况下，它可能都不会给你形成一种说我应该怎么克服哪些困难去做一个滤杯，这都不存在这个概念。而茶具市场像我们做的这些产品啊，可能也是因为15-16年普洱茶火爆之后，它随着市场所需给你带来大量的这种需求。像我跟春雨两个人其实以前都是偏雕塑出身的，是做一些雕塑啊感官的东西，一是因为生活所需，第二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
被迫下海是吗，
你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确实是因为市场给你带来的信息让你已经不需要动脑子去想的时候把它完成，自然是简单的。可能在我看来，随着咖啡行业的发展，5-10年之后，可能你会发现中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咖啡品牌，做滤杯做分享壶做这些东西做得很棒，因为它的创造力是不会比别人差的。我们又不是说我们没有去学习，我们在学习之后肯定会变得更好。但是因为现在我常跟我太太蔡宁说，我们其实喝咖啡喝精品咖啡，你说北上广深是不是有很多好的咖啡店，经常会说哪个品牌是行业的标杆，但是我们去喝的时候发现并没有自己冲的好喝。我也不知道该是不是这样话是不是不太好，就是我常跟朋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能喝到好的咖啡永远是在景德镇的某一家工作室的某个下午的某一个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心态会决定你可能接触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刚刚你们也说了嘛，一件咖啡滤杯工艺上有很多很多难点，然后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是说既然你们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东西嘛，我觉得我愿意把它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看待，可是呢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来说它一定是有溢价的嘛，对吧，它肯定是不便宜的。那我觉得起码如果是单纯从一个咖啡用户咖啡爱好者的用户来讲，我相信你们这一件滤杯肯定是会比市面上的滤杯要贵很多，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对于你们作为一个陶艺人来说，就是在你们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和你们做的其他的作品相比，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比其他的更高，还是会比其他的就花了更多的精力反而可能不如其他的销路更好， 想可以问一下价格吗？
东元老师是又是一个一双新鲜的眼睛，就是你有对他们的作品是有看过外貌的。
哦，有看过外貌。
那你大概知道他们的定价吗？
我不知道。
可以
猜一下，
可以盲猜一下。
盲猜一下哇。如果对我来说，我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滤杯啦，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会预设它的价格应该不会低于1000块。
嗯，
对，
你觉得是个合理的价格？
对对对，如果就是我看到一个像这样的滤杯，然后给我的感觉它的价格就是应该是不会低于1000。首先当然是我们刚刚讲外观嘛，就是它会给我感觉它一定是一个就是艺术品的一个表现方式，对，它不是一个站在从实用性的角度当切入，对，我不是说它不实用，就是它的出发点一定不是先从实用性，那而且可能我对于一些工艺还是有一些些了解啦，所以我可能看到那样的滤杯，我就知道这个不是一般能够做出来的，对，它势必是手工，而且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够制作出来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它就会体现在它的价格上，一定会是在这个价格带以上这样子，对，
嗯，那小树老师，你买过最贵的现在创作就是当代陶艺创作独立创作者的滤杯作品最贵的价格和最低的价格的你有一个概念吗？
最贵的多少钱呢？就是手做的这种可能就1-2000块钱，大概大家区间好像还是比较接近的嘛，
嗯，
一般就是这样。
价格比较低的有印象吗？
低的200-300的也会有，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明清园那边会有年轻的小朋友，他还在上学当时，然后自己做的，但是他明显也会喝咖啡，然后做的也有模有样的，然后买过可能200来块钱，但他工艺难度确实会小很多，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比起茶具里面，
对，
真的
是
亲民多了，
是的，
而且甚至比一些杯杯碟碟都要更低更便宜，嗯，所以你们怎么看？
对，你们是怎么定价？你们作者从考量可以先 Smoke 哥可以先分享一下。
因为从刚刚瑜伽的这个角度去说的话，确实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东西它是有一个固定价格区间的，你很难逾越它。打比方杯子的价格，如果你真的超4位数以后，你会发现它实在有太多平替到你根本无法去选。然后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可能做一个杯子的价格无非也就是大几百小几百这样子的，便宜的可能几十块。像我有时候会有个苦恼，就是当我创新了一个杯子，它的肌理和纹路和制作难度会远超过一把壶的时候，它不可能会超过壶的价值。因为这个壶的价值它是有一个标准在的，就是这么说吧，当你定了一个完全离谱的价格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挑战你，他会说你在扰乱市场，他会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就像我当初在制作滤杯的时候，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滤杯定价是跟我的那个快根植物盆的价格是一样的，是500多。然后后来发现原来里面的肋骨是真的很难做的，然后我想调价，但是因为在创作前期，所以价格还没有被公众所知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尝试去调价，然后翻了个倍。然后后来再做精细化调整的时候，发现它比把壶还难做，但是这个时候你很难超过可能3-5千的价格去做一个滤杯，这个去使用这不太现实。然后呢，大概经过身边的朋友的考量啊、推荐呀、啊，或者是他们给的建议，可能把价格定到小1000位数，这样的价格可能比较合适。但是对于大众市场的滤杯而言，类似于卡丽塔 V60 这些常规的滤杯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10倍于他们的价格了，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其实最终定价的标准，一是刚刚说的这个品类可能有个区间，第二个点其实跟我们自身品牌有关，它其实已经跳脱出这个东西带来的附加值。打比方说，可能市面上的一个滤杯它的价格就小几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定到1-2千甚至3-4千，让别人觉得啊好离谱啊，是因为当你去尝试在我的品类我的品牌体系里面去挑选一个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它的价格就是这样子的。如果真的打比方说哈，并不喜欢你特意做的滤杯、咖啡杯、茶壶，我只是喜欢你 Smoke 这个品牌，喜欢你 Smoke 这个人，我想收藏你一件东西，如果我真的了解你足够去看过你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收藏你一把壶呢？滤杯岂不是更爽，对吧？它的工艺难度、它的审美会更夸张、更没有局限性，这个时候它的价格甚至只是它的1/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定价也是很苦恼的，就是我们该去如何说服自己，当一个东西它的难度远超过其他东西的时候，但是价格无法逾越之前那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苦恼。我们也是在尝试，或者是说是否能找寻一些比较合适的点去把这个东西给捋平，但是这也是个无法解决的点，就我们依然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春雨呢，你可以先说一下你的滤杯，因为斯莫格的滤杯是有很多种装饰手法和肋骨什么，它是有不同定价的，但你的其实是统一定价的。
对，我们的滤杯，两个滤杯都是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处在雕塑跟日用器皿的中间，但是我们做着做着会发现这个滤杯做起来会比雕塑还要难做，就是雕塑毕竟体量那么大，你做起来如果烧成了以后你的那种感觉会非常的爽，但是滤杯其实体量感比较小，做起来会没有雕塑做的那么爽，因为它有些细节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抠细节。当时做出来这个滤杯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价格定低了，但是套套的感觉是你定那么高行不行啊，然后后来做久了他也会觉得价格定低了，价格定低了。
卖的好吗，小树老师？你不是在上海帮忙在代理这个滤杯吗？
就是他那个编织的卖的很好，但是贴片的反倒卖的没那么好。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特别强调功能性的话，那贴片的功能性会更好一点。但是同样的功能呢，和100多的滤杯也能满足。所以如果他很看重功能性，他就不会买这么贵的。反倒是那个很飘逸的那种编织的那个，我觉得是非常有他们的工艺特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反倒是更多是一个审美向的购买。
对，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对，
只是说我跟春雨两个人的这个产品其实不能作为一个标准考量去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东西的数量太少，少的根本不可能卖不掉，
没有量就是
啊。对对，就是你说如果我们哪天做滤杯也好，做这些东西也好卖不掉，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去尝试做量产，它的体量过于大，它的受众过于小的时候。而现在是我之前听西瓜老师说过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市场的做的都不去卷这个东西，你看谁谁谁做的滤杯多好看，你看之前那个品牌做的滤杯多精良，你们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做。其实它现在是处在一个大家都在想寻找不同的滤杯去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或者是各方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是处在一个出来就会没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它根本没有销量的困扰。而且实话实说，如果不把视野放到很广，类似于说全中国全球，我们算是景德镇比较早一批做滤杯的了，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产品的滤杯出来过，可能定价也就在小几百一两百块钱哈，但是这个不属于一个评判标准，我们算是手工滤杯里面做的算是早一批的人了。
对，是的。
可能听起来会很夸张哈，到2023年了才会有陶瓷作者做滤杯，算是比较
不夸张，因为你说的是批不是个。对，批还是对
对
对,
对,
对, 还是
有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器皿，也在尝试去定它的价格系统，但是其实是没有考量标准，也没有借鉴的人说能给我们一个说之前已经有的成熟的体系进行参考。
嗯，就是你们现在还是做这些比较个性化的东西，还是没有办法量产嘛。但是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就是量产的比较好的滤杯，尤其是像日本的 Hario 对吧，这个 Hario 的滤杯太经典了，而且真的是全世界畅销。然后还有也是日本的陶瓷材质的滤杯，像 Origami 其实现在卖的也都很不错。所以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们能量产，然后销量又好，然后作为陶瓷滤杯大家还都能接受，实用性和功能性都能兼顾。
我先说一下吧，因为我从一个我的角度去出发去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管是出去各个城市的咖啡厅去喝咖啡，你会发现所谓的精品咖啡受众其实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东元老师和小树老师他们从业这个行业之后，是否说我接触到的朋友都是喝精品咖啡的，我们身边也都是喝精品咖啡的，但是我经常来一个朋友说，哦，你们也喝咖啡啊，我也好喜欢喝咖啡啊，他们说的是星巴克的美式，不存在有精品咖啡这个概念。甚至我常有 抱着很大热情来我们这儿喝杯咖啡的人给他冲了一杯手冲，他都只喝了一口就不再喝了。他可能在他观念里面就是好难喝啊，对，就是这种概念。所以说其实我的观念是偏向于，就是这个市场虽然蓬勃发展，但是你想创造一个类似于像 Harrier 这样的品牌在国内的话，你必须要有足够多对于咖啡的了解跟受众，你才能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让他们能够为此买单。要不然的话，可能绝大部分人依然会觉得 Harrier 那么有性价比，我为什么要买你这个新的品牌，甚至它可能都不见得是新的东西，是可能之前某一个经典滤杯的仿版。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是你想做一个独立性咖啡品牌或者是类似于滤杯品牌，它不成立的点就在这儿，它还是需要一个市场的演变。
所以你觉得还是市场比较重要，而不是因为产业链的不完善。比如说现在像日本的陶瓷产业链，就我对景德镇这边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之前有听过一期关于景德镇陶瓷，就是从过去到未来的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历史方向的播客。我当时非常非常就是震惊的一点，就是当时景德镇这边的陶瓷在全球鼎盛的时候，它的产业链是有多么的发达，就是从用你们的话讲，是从上游的拉坯，每一个步骤都是分工合作，
72道工序，有72种匠人。
对，然后包括就是物流，当时因为要运往全世界嘛，当时物流就是这种配套产业，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200年前或者300-400年前，就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从后往回倒的问题，市场决定了它的产业链是否成熟。就是如果你想产业链成熟而市场不成熟的话，这是悖论。就是你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时候，它市场就会被打开。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市场决定这些事情。为什么 Harrier 会在全世界是这个状态，也是因为第一个 Harrier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所以它其实具备了行销的很多资源跟费用。然后呢，早期其实在咖啡产业其实没有那么多滤杯啊，对，就是在我们讲的手冲咖啡开始发展，其实大家的印象一定是哦，日本，就算不是他们发明的冲煮方式，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印象就是哦，应该是日本发明的。
对啊，
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去旅游都去日本的咖啡馆，他都看到哦，原来日本的咖啡店都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在印象里面，或是说因为 Harrier 的品牌就是日本的品牌，或是说不管是 Kono 啊、Kalita 啊，或是这些品牌都是日本的品牌，所以就会造成市场的消费者都认为是日本的市场在主导。可是可能刚刚小树老师也说到，实际上这些发明可能都是从德国，从这是西方开始的嘛。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精品咖啡，我们都常，我自己也会说，其实精品咖啡的市场就是小众市场里面的小众市场。对，它其实非常的小，所以它的受众群体自然就是比较少。不过随着市场的变化跟扩大，那它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刚刚讲日本的这个 Harrier 这些品牌刚好就在那个扩张的时间点，然后让大家看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跟市场其实决定了这些事情。对
对，而且我之前因为茶具市场哈，大概在2015-2016年的时候，其实国内的茶具市场是存在一个鄙视链的。这个鄙视链就是侘寂风日系的东西它必然有天生的优势，就是因为可能在日系的匠人精神或者是茶的一些观念，大家都说啊，那是唐代的什么东西传过去的，但是它有发扬光大之后，它给人带来的审美的冲击力是远大过于国内这个市场的，因为这是个空白，
打造成了 IP 的这种。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虽然这几年慢慢在减少，慢慢开始国内的市场，国内的器物，国内的作者被大家熟知，大家不再一味的推崇日本作者，大家不再一味的推崇日本的品牌，不是他们不好了，是因为好的已经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跟咖啡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真的想花300块钱左右的价位买一个好的滤杯的话，我是不会太过多考虑国内的某一个小的作者。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是否能解决售后问题。可能我跟他聊天聊着聊着，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回家考公务员去了，他不做这个品牌了，他远没有那些大的品牌有信誉支撑力，有市场推广的热度，至少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别人都知道，哎，那个是卡丽塔的滤杯，那个是 Harrier 的滤杯，而 像我们这样小众的品牌能叫出名字都算是对我们的尊重了。
那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说这是景德镇的绿杯呢？就像景德镇的其他的瓷器一样。
我希望吧，或者兴许现在景德镇也有一些品牌在做这样的尝试，只是说可能是因为市场的原因你并没有看到它，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段空白。可能等到哪一天我们看到了某一个品牌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前面已经死掉了很大一批了。
我觉得其实最近开始有看到一些迹象啦，那我相信尤其是现在的市场跟我们讲的比赛有很大关系。
嗯，对对对，
就像精品咖啡的推展也是因为比赛带动的，所以说呢冲煮赛啊这件事情呢也开始让一些可能陶瓷家或是一些就是制作这些滤杯的工艺的跟一些咖啡师结合，然后呢去开发新的滤杯。对，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像最近台湾的冲煮赛的冠军其实就是这样，还是跟台湾的这个陶瓷的品牌然后去开发了一个他自己专属的滤杯，然后用他的滤杯去比赛。那他如果得到很好的名次嘛，那当然就可以帮助他的滤杯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跟发展。 对，所以我相信不光在滤杯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为什么选手会有一些品牌的赞助一些厂商的赞助，其实当然也就是希望说这个选手如果得到好的成绩在未来的市场的推广跟销售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我觉得或许也可以去思考就是是不是跟某些选手可以去合作，然后开发一些就是新的这些滤杯。
而且
因为最近其实因为柴老板的关系，他有认识很多就是参赛选手，然后也有就是找到我这边来去帮他们对接一些有设计感然后工艺稳定然后有量产能力的一些工厂或者是设计师来去做一些就是参赛出品的杯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然后就是打个广告，我们德林造味是对这个东西是开放的，所以如果业内的任何同行或者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到德林造味这边。然后我们可能不会在中间去赚取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希望去，我们毕竟坐落在景德镇，那我们就一定会去推广这些，就是我们还是会尽量发挥我们的优势来去辅助大家完成这些。
对。那刚才说到比如说一旦有选手或者比赛选手在用了，然后会有一款很好的产品，那接下来就是工业成熟化的量产啊，这个应该对后续也挺重要。所以我其实因为不了解目前景德镇这边工业生产的情况，我想问的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咱们在技术上和产业链上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只差一个市场的契机。
就像小舒老师现在在跟姚继亮老师去做了一款合作的杯子一样，他打磨了7个月甚至都还没有完全走出产出的那一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和财力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是需要咖啡受众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所以说我依然当然需要或者是当然希望像小舒老师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上面，因为真的还蛮辛苦的。说实话说，我是作为陶瓷生产者，是真的能了解这个步骤是有多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好的产品。可能真的到你面前的时候只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但是前面花的精力远远超过这个东西了。对。
因为斯莫格是从完全纯粹的创作者去有过1年的时间去跟创作，就是没有保持高频率的创作来去打磨自己的关于产品。所以就是因为我是完全经历过他那个阶段，我当时看的我非常着急，我就会经常去工作室找他说什么时候做新东西啊，不要再去搞那个。然后他每天就是在跑工厂，每天一给他打电话就是我这一个月都在跑工厂，真的就是一个月每一天都要去工厂。我觉得各种心酸不仅是研发的人和制作的人有耐心，那我也其实是会希望消费者也有耐心，因为他们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们非常非常在意，不是说他们介意，而是说我觉得可以用更多温和和一些客观的方式来去给到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
其实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精品咖啡行业的人其实跟
也很像
是同一类的人啊。
是的是的，
我们就是对于滤杯来说完全没有想过把它量产化，因为就拿编织滤杯来说，它的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小舒老师你知道，你收到每一个编织滤杯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去找工厂对接的话，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对于我们创作人来说会有点审美疲劳。 我们做这个滤杯的时候，每一个布条的走向和机理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做它的。如果做了太多，我们就像刚刚 Smoke 说的，我们要去频繁的去对接工厂，去处理售后的事情，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放慢我们去创作新的东西的脚步。我们不太愿意花这个时间在这个上面。我们与其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滤杯好，你可以去买，然后我们会去用更多的时间创作更好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我很欣赏那个春雨说的这段话，就是我觉得可能中国比如说精品咖啡的未来是什么，其实我一直跟我们的客户也会这么聊啊。所谓的精品咖啡并不是高级到那种完美无瑕的像糖水啊像果汁一样好喝的咖啡，而是个性鲜明的咖啡。我觉得它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特制咖啡。那特制咖啡呢，其实它不可能是所有人都会喜欢，那每家店也会不一样，就好像他们的作品一样，那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很喜欢。那我说到底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精品咖啡的未来就是有丰富多彩的这种咖啡馆主，然后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做味道个性很鲜明的咖啡，然后呢，然后就会有遇到相契合的客人。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然后能接受多元东西的人，那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有趣，因为每家店都很有个性。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奇怪啊，你很说的时候很欣赏个性，但你一旦遇到一个和自己价值观想法不一样的人，你会很愤怒。我们会特别强调价值观，价值观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法西斯的一个观念。为什么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我就要骂你，就要打你，我们就要吵一架呢？价值观不一样人，我们同样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我们可能我觉得是求同存异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我觉得这样的方向下，好处在于就是那这样大家都有生存的空间。作为创作者来说，作为我们咖啡馆主来说，或者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区，这样才是一个我觉得精品咖啡美好的方向嘛。另外对我来说，我觉得中国可能最好的就是我们人特别多。我有时候觉得可能过去不觉得国外很好，但现在想想，我觉得接触到不一样的地方的人，比如云南人吃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海南人和东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到各处其实你能深入的体验这种东西，而大家居然有同样的语言，我们能很好的沟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非常美好的事情。
有这个我认同。对，我其实常常在可能上课的时候也会讲类似的观点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咖啡行业，我觉得咖啡行业的人常常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角度去解读很多的事情。对，但是如果你说你用更广的角度跟视野去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例如说在餐饮的领域，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上它可以有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素食店，它也可以有米其林餐厅。如果说今天一个市场可以包容这所有的不同的餐饮的等级都可以很自然的存在在这个市场，才代表这个市场是成熟的。对，所以我也期待精品咖啡行业其实不是像大家讲的说哇所有的人都要变精品咖啡，反而是它一个可以更好的包容所有呈现方式的咖啡方式的一个市场，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市场。
对，就像东安老师最开始说的，咖啡是芳香分子。对，其实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我觉得真的就是
芳香分子最丰富最多的一种饮品。
对对，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哎，我们说两个最不违反那个什么，就最多最
广告法，你是不是做商品描述做多了就是这样？
严谨。然后就是我会觉得。会让我对这个咖啡的态度，就是我今天通过这一场播客会转变，我也不算转变吧，拓宽了我很多对咖啡的认知。对，
嗯，
对，
今天这场播客也拓宽了我很多对滤杯的认知。
其实讲到头，我真的还是对刚刚小树老师和东远老师说的这段话真的特别有感触。我是真的希望大家不管是出于哪一方面去出发，都应该要相对包容一点，至少是你对自己应该是以不要以攻击他人为首去评判一件事情。打比方说像我和春雨的滤杯，实话实说，如果论使用它应该是属于不好用的东西，但是它但凡能给你带来一些审美的需求，我认为审美也是一种用途，
美是永恒的。
对，就像我常跟我自己说的一段话说，就是我认为我的东西在从使用和审美上是属于折中的，是对于我而言折中，并不对于所有人都是折中的。所以这种时候 打比方说我们的滤杯可以给你带来一段哪怕一个下午可能算是不同体验就行，不一定是好的体验，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跟哪哪哪比怎样才好。所以大家我觉得不管看待什么事情包容一点，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对，就像刚才小树老师说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以不用非常绝对的话说好用或不好用，不用 yes or no 这种回答来去定义它。我会觉得就像之前我跟春雨和涛涛讨论他们东西好不好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用那种法西斯理论观点来去定义它，它是一个充足工具，那工具的好用与否其实是在于使用的人。
对，所以其实充不好是你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这是真的，
充不好是你的问题。
讲到这个，我第一次见到柴老板带着张葛来到我工作室的时候，我当时还分不清张葛和柴老板哪个是哪个室的时候，当时有人告诉我
张葛明显很帅好吗？
对，然后有个人跟我说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咖啡冲煮冠军，我当时就说冲一杯咖啡给我喝。然后当时我记得柴老板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就是只要豆子好怎么冲都行。就是当时我可能会特别开心的点，就是一个可能我认为权威的人跟我说的特别轻松的话，就是他没有在教导你怎么咖啡怎么冲好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哎随便来，总之咖啡只要咖啡好怎么都好喝。可能他是处于一个烘豆师的角度去出发，
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我烘的豆子怎么冲都好喝。对，没有，他是杯测冠军，杯测杯测。
对，总之来说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是会特别开心的，就是他并不拘束，他并没有教条式。
对，我也很开心是带我入咖啡这个门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敷衍的态度教导我。哎，真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说了我认识他之前我是对咖啡一无所知，就是我连速溶都不喝的那种人，然后他就是会跟我说拿起水壶烧到这就是你喜欢的温度就去绕圈，你想怎么冲就怎么冲就好了，然后你先冲你觉得不好喝你再去调整一下找找原因就 OK 了。我就说你是不喜欢教我吧，你是不是不想告诉我什么东西。后来包括到今天这一刻为止，我都会觉得很轻松的心态去制作芳香分子的饮品，会让就跟做料理一样，就是厨师做料理的这个人他的心态他的节奏感他是否紧绷或者他是否舒展都会影响到这个芳香分子的发挥。对，我喜欢用这个词。
好的，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觉得各位你们讲的都太好了，我都不用再说结尾了，就是你们已经把结尾都升华了。然后今天挺开心的，明天我也专程留了一天想就是已经开始期待大家明天的详细的分享了。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辛苦啦。